新唐人电视台于7月29日就欧洲卫星公司关闭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广播信号的事件正式起诉欧卫，法国的一家法院已受理此案。欧卫正面临涉嫌背叛公众信任和商业合约责任的法律压力。
新唐人电视台发言人洪凯利介绍，新唐人于7月在巴黎商业法庭正式起诉欧洲卫星公司，10月上旬将第一次开庭。
通过我们所掌握的各方面的这个资讯，特别是从记者吴江界组织所公布的这个电话录音，可以看得出来，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像欧伟所说的技术故障的这么一个原因，它后头是有其他的内情。其实他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向中共献媚。
洪凯利表示，欧伟从2004年和新唐人首次签约，并承诺支持自由信息流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关闭新唐人对中国大陆的广播信号。这期间中共不断用利益诱惑和施压是欧卫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而所谓的技术故障只是欧卫掩盖他真实目的的借口。
我们知道中共在04年年底的时候就派出他们的高级的这个官员和相关的一些机构的这些负责人去和欧卫洽谈，希望他们可以把新唐人从 W5 号卫星上拿下来。那在05年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中也透露了，其实欧卫一直想通过与新唐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作为向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转播权的这么一个诱饵。去年欧卫把新唐人关闭的时候呢，也是正好是恰临在奥运会两个月之前。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其实都说明了是一个有预谋的、有政治目的的这么一次举动。
洪凯利介绍，今年一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敦促欧卫立即恢复对华播出，然而至今欧卫没有任何行动。他希望巴黎商业法庭最终对此事有个公正的判决，还原真相，最终为中国民众打开新唐人这扇自由之窗。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台湾的法轮功学员邵宇华在今年的7月31号带着自己的女儿回中国大陆河南的南阳探亲，却遭到中共国安人员的绑架。由于事件及早曝光，在社会各界的舆论下，中共当局在8月6号释放邵宇华回台湾。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委员会的负责人肖劲在8月14号表示，这是全球营救的又一成功案例。他说，中共残暴的政权不会太久，并提醒各界消除恐惧，共同来制止这场迫害。
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负责人肖劲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十年了没有间断，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监控已经输出到海外。
2007年呢，那个邵女士她也回去过一次，那一次也没事，那为什么这次就有事了呢？原来他在2007年以后开始学法轮功，跟上次他唯一的区别就是说他是变成一个法轮功学员。他也只是说，哎，在家练练功啊，或者说有时候参加大家一个集体活动啊，就竟然就说回到中国大陆啊，这个国安就找到他，就说明这个中共他对法轮功学员的监控啊，不仅仅是局限在中国大陆啊。不仅仅是说，哎，你按照中共的说法，你只要不出来怎么样，你在家练功就不管他是吧。
邵宇华在被关押期间遭受不让睡觉、强迫写悔过书、不断洗脑、强迫转化、威胁判刑、威胁对家人不利等迫害。作为一个普通学员，邵宇华为什么会遭受到如此打压？
我们了解到啊，他中共怎么弄的，他是一种那种恐吓手段啊。他就说你练法轮功，你在哪？你在海外，你也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肖劲说，法轮功在海外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这一点中共也知道，但是他这样做是要形成一种恐惧感。他说，中共的残暴政权不会太久，因为他是违反人性、违反天意的。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成立于2002年。旨在协调和调动一切正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共同营救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共同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继上个星期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抗议韩国法务部遣返法轮功学员之后，事件引起了全加拿大的关注。请看本台记者发自温哥华的报道。
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韩国领事馆，在这里集会，并向领事馆递交请愿信， 呼吁韩国政府停止遣返法轮功学员，希望韩国政府能给予在韩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更多的人道支持。旅居韩国八年，去年移民加拿大的陶女士也参加了今天的请愿。
韩国那边已经遣返了三位法轮功学员，目前还有两位法轮功学员正在保护所里，而且据他们说，已经接到通知说是不太乐观。
A peaceful meditation that's being persecuted, and I think it's really wrong, and people should be allowed to practice the meditation they choose.
韩国领事馆官员表示，总领事当天不在，无法答复。随后，几名领事馆官员来到集会现场与学员见面。他们表示，一定会把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意见向韩国政府转达。新唐人记者温哥华报道。
韩国政府继七月份两次秘密强行遣返三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之后，目前又有两名滞留的法轮功学员面临同样的对待。香港各界政要呼吁韩国政府保护这些受中共迫害的人士，不要屈从中共助纣为虐。
两名滞留南韩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由于早前被当局否决难民申请，目前面临强制遣返，情况非常严峻。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南韩当局为了经济利益而屈服于中共的政治压力，呼吁南韩政府不要助纣为虐，出卖人权。
你知道这些人一被送回中国大陆，必定有一个非常不幸的遭遇的，这些国家这样可以说是助纣为虐。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关注，特别希望这些国家的基本国的人民要关注。假如他容许他们的政府这样做的话，第日他们自己本国的人民都会受害。
两位立法会议员都谴责南韩当局的做法不文明，与民主国家的称号不相称。
任何的文明国家呢，是应该是根据南韩公约的一些准则容許這些會受迫害的人呢，是可以有政治庇護或者起碼臨時的庇護，給他一些安全的地方來到居住或者是 居留的。所以呢，韓國政府呢作為一個民主國家，這樣做法呢是使人非常失望的，
即而是這樣去對待一些有可能會受到即打壓的中國的公民要遣返他們，我覺得這個是不配他們作為一個人民主國家的稱號。
他們敦促南韓當局尊重人權及國際公約，為被中共打壓的人士提供庇護。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上个月，韩国政府将三名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强制遣返回中国，对此世界各地的民众展开了抗议活动。韩国的基督教人权团体也走出来谴责韩国政府的忽视人权的做法，请看本台来自韩国的详细报道。
강제송환을즉각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8月13日，韩国基督教团体在韩国法务部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一直呼吁中国停止强制遣返北韩逃亡者的韩国政府，反而遣返法轮功学员，这是在世界上丢丑。
中国에서法轮功을탄압을한다면절대로法轮功을강제추방해서는안된다。강제추방하는나라에대해서는나는부끄럽게생각할수밖에없고。
徐京熙牧师说，当法轮功遭受残酷的人权蹂躏时，作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他同时还透露了举行此次记者招待会的背景。
개인적인이해관계나이익때문에마땅히해야할말을하지않는것은잘못됐다이렇게생각을합니다。
韩国基督教社会责任总部事务总长金圭镐牧师指责说，韩国政府无视其他国家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允许他们滞留的先例，只考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强制遣返法轮功学员，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절대로중국으로보내서는안되고국내임시적으로체류할수있는그런것들조치가있어져야되고。
今年七月，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遣返回中国，他们都曾因难民申请被法务驳回而成为非法滞留者。人权团体认为，韩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中任何当事国不得将个人驱逐、遣返或引渡到有证据证明可能会遭受酷刑的其他国家的规定。新唐记者李昌植，韩国果川报道。
针对多名在韩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被遣返回中国，台湾陆委会昨日受访时表达了关切，希望韩方能就中国的整体环境做充分考量。有律师表示，法庭驳回学员的难民申请已经违反了难民地位公约，外界可以提出异议。
七月份，三名在韩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陆续被韩国政府遣返回中国。据英国 BBC 报道，韩国法庭拒绝三位法轮功学员的难民申请，是因为他们不能证明回国后可能会遭受迫害。对此，研究人权的律师指出，
一切都不透明。那你要取得说，实际被拷打啦、被酷刑啦、被迫害的证据，其实没那么容易。第33条有规定。要看把他送回去，那这些学员的生命或自由会不会受到威胁？只要受到威胁就够了。
律师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从难民地位公约的第一条以及第33条来看，已经让学员符合难民的定义以及禁止驱逐难民的规定，而这两项规定也不得被个别国家另设保留，韩国政府不得规避。与此同时，中华民国陆委会也呼吁韩方充分考量。
每个国家现在面对难民都有一套联合国的一个机制来加以协助。我们也呼吁其他国家能够真正就整个大陆地区的整体的环境然后以及他们这些人员所面对的困难这部分呢来加以充分的考量。
法界人士指出，韩方的决定违反了难民地位公约、联合国反酷刑合约以及韩国出入境管理法。目前仍然有31名在韩的法轮功学员面临恐被遣返的处境。新唐人亚特电视陈立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自2004年12月3号起，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接近5900万。八月份以来，就有82万人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办理了三退。8月15号，部分在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以汽车游行的方式声援近5900万的华人脱离中共。
8月15日，近20名纽约法轮功学员驾车环绕纽约市华裔聚集区，以汽车游行的方式来声援近5900万人退出中共。中午10分。游行从法拉盛植物园门口开始，沿着缅街、北方大道以及罗斯福等主要的繁华街道行驶，接下来去了皇后区的阿姆赫斯特地区、布鲁克林区的中国城以及曼哈顿的唐人街。游行历时6个小时，挂有各种声援退党的横幅，沿途吸引了很多行人关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说明了退党中心主办这次游行的原因。
就三退这个浪潮啊，依然是在这个持续的高涨。那么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呢，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信息，这个退党这个事情呢，我们一直会做下去，就一直做到这个中共解体。
李大勇还强调，希望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的华人尽快到退党网站或位于法拉盛的退党服务中心办理三退，以避免天灭中共时因没有退出中共的组织而遭殃及。新唐人记者朱峰、胡志华纽约报道。
第88届真善忍国际美术展8月11号起在韩国的晋州市开展，主办者呢是希望将真诚和善良带给人们。我们来看看本台记者从韩国晋州发来的报道。
在韩国进行巡回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举行了第88届展出，此次画展在晋州市政厅举行。国会议员及该市的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开幕式，表示祝贺。
우리진주시청전시가88번째입니다
저희들도이진선의미술전을우리시민들한테꼭보여줘야되겠다고는
画展之所以能够这样持续开下来，是与众多观众的支持以及主办方的热情所分不开的。
특별히오늘은진선인국제미술전시를한다고해서소식을듣고온겁니다
2004년도에우리한국에들어와가지고어떻게하면우리많은국민들한테이중요한내용을알릴까하고생각을하다가
12位画家以真实题材为背景创作的作品不但水准高，而且每幅画中都有故事，所以每次展出观众们的感受都与众不同。
정말실화사진같은그런느낌을하면서아이걸죄를짓고는못사는것이구나그런것도느꼈고
어떤사람이라도
이 작품들을 감상했을 때는 제일 먼저 평화를 마음에 담았을 겁니다.
주办方称 今后曾善人国际美术展将会继续在高水准的展馆中展出。
그 작품 수준이 그 박물관급 수준이에요. 예, 그래서 지금 앞으로 전시는 작품의 우월성을 충분히 표현할 수 있는 그런 시스템이 갖춰져 있는 데서 주로 이제 전시를.
신唐人 기자 장원庆, 한국진州报道.
今天，新泽西州爱迪生市的印度裔美国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印度独立日游行。游行由印度人商业协会主办，在多个印度裔团体中，法轮功团体作为唯一的一个华裔团体参加了游行。今年的瑞典哥德堡文化节比往年多了一些东方人的面孔。欧洲天国乐团不仅为文化节带来了纯美的音乐，同时也展现出法轮大法的美好。 瑞典一年一度的哥德堡文化节今年在8月11日至16日举行。在这期间，人们通过美食、音乐及各种活动体验不同的文化气息。欧洲天国乐团也首次参与哥德堡文化节，用音乐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的演奏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看，有的拿出相机赶快留下这难忘的一刻，有的打开窗子观看乐团的演出，并探出身来拿取资料。
I like it very much. I'm interested in Asian culture, and so I'm interested in the music too.
我们想把我们修炼中的这个真善忍来带到这里来，是这里的，因为这是文化节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嘴啊，能吹出这种带有纯善纯美的这种真正的音乐，带给老百姓们。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 Jättebra. Det borde många människor leva efter. Faktiskt, över hela världen.
新唐人记者张华、周天，瑞典哥德堡报道。随着第二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武术界人士看到新唐人举办的武术大赛是真正重武德讲传统、切磋提高的好机会。新武门创始人杨龙飞习武26年，曾经学习八极拳和山西任氏螳螂拳。他非常赞赏新唐人武术大赛的理念，表示将鼓励学生们报名参加。请看报道。
成立于2004年的新武门追求以心法物权，以身修真，实现内外浑然一体，与宇宙万物自然合一的境界。他要求每一个习武者具备中华传统伦理精神的仁义礼智信和勇。中国这个文化是一直都是体现很深的内涵，我觉得应该武术是最容易表现的一个方面。 杨龙飞在多年的寻师习武中，越来越感到社会上的名师很多人停留在练气上，重在外表尽力速度上，而心法内在的东西没有成传，所以几十年下来也很难提高。随着时代潮流，人们太趋于外表的东西，没有把内涵的东西教出来。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武术，它所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给人的一种知识、眼神呐、手眼身法、精神气力、功这种体现，能代表一种文化的一个很深的内涵，不会有很好的德，你就很难去有很大的成就在武术里面。他说，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非常好。
我希望呢，新唐人大赛呢越办越好，而且呢，真正的能弘扬推动中国武术文化呢走向世界。杨龙飞6岁开始习练武术，当时以学习竞赛套路为主。十几岁时，突然对爷爷的一本少林武术秘籍发生兴趣，开始了对他的研习，并在内家拳上下功夫。他曾从师一代宗师苏玉章和李树森，因为勤奋肯吃苦。 很快在武术界崭露头角，并在不少国内外比赛中获奖。杨龙飞还精通极尽失传的柔派七星螳螂拳和八法拳。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香港青年小提琴家韦德辉在扬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选用《梁祝协奏曲》作为决赛曲目之一，非常有特色，而且是中西合璧。他还演奏了《梁祝》，预祝大赛成功。
这首委婉动听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香港小提琴家魏德辉的最爱。当年他首次听老师梁瑞和的儿子著名小提琴家梁建峰演奏，就对曲子终身难忘。他很高兴地得知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选用此曲作为决赛曲目之一。
其实是很代表到中国里面的音乐的元素的，即我觉得很大，这个一个很大的特色啦，是啊。咁啊，即同埋嗰首歌亦都其实包含咗好多一啲小提琴嘅技巧啦，都系有难度嘅。
他欣然拉奏此曲，并预祝大赛成功。
希望你哋新唐人嘅小提琴比赛可以办得好成功吓，咁我都会好鼓励我自己学生啦，咁同埋我朋友嘅学生。他们去参加你们的比赛。
魏德辉目前在他创办的演乐提琴中心专业教琴，并在多个乐团担任小提琴手，已经为多家学校担任指挥等。他的体会是要演奏好曲子，首先要做好人。
即演奏者那个内心，他想着什么，思想是做什么事呢，其实他很容易就会流露出来的，在提琴上面。所以就说，如果你要演得好，你自然就要你个人的素养要好。
魏德辉还擅长作曲和唱歌，他的梦想是搞音乐剧，弘扬音乐文化。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第二届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将于今年的9月10号在美国的纽约举行。对此，香港杰出的设计师李佩杰赞赏大赛呈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服饰，并表示参与大赛将会获益良多。
身为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师联盟成员的李佩杰，曾当过两位本地著名设计师尹泰卫和马伟明的助手。2001年在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获得羊毛主冠军，目前和另一位新晋设计师郑明仪推出自己的品牌 Enter， 在男装的设计上别具一格。他赞扬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非常有意义，同时影响深远。
中國文化可能影響好深，咁全國亦都有好多中國人咯。咁多位設計師可能唔好收埋自己，大家一齊去做一件真正嘅中國服飾俾其他外國人去睇咯。俾佢哋知道咩係中國嘅真正服飾呢樣嘢。我希望呢個比賽可以圓滿咁成功。
李佩杰表示，同业参与大赛除了能认识中国传统服饰历史，在过程中也将获益良多。
我们会去研究一下或者钻研一下，就不是你们看外表那么简单，可能里面都有一些 detail 或者一些做工是以前年代流落的，可能我们现在都用得着。我觉得它里面的东西有很多很有趣的元素可以用得到。
他认为一位设计师的修为很重要，包括其喜好、成长的经历都会在设计上表露出来。
做一个设计师可能文化那个修养要很高，还有做一些某一个系列或者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一个资料搜集是必须的。
李佩杰表示，在设计上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细节上都不允许有一点点的放松。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